讲义在门口拿。这是我们内在生活的道路第四次的内容。今天我晚上我们讲一个，有的人不是那么喜欢的题目，可是对于进入的人却是最甘甜的一个题目，就是这件事情使我们像耶稣，因为我们的主最是柔和谦卑。今天晚上我们讲以谦卑束腰，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，我们众人也当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第七节的话，第五第六节的话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第六节的话，你们众人也当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这样的人每一天早上，他们不但外面的衣服把腰带束紧，把衣服穿整齐了，他们有另外一个衣服他们穿整齐了，就是以谦卑束腰。那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生命记第八章，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，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我来读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，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摩西在他快要行完他地上的路程，他讲到他带领以色列人有四十年之久走在旷野，他回顾那四十年的历史，他讲出这些非常动人的话，非常摸到我们的心的话。这四十年神让他们衣服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肿，有另外一处摩西更进一步讲说他们连鞋子都没有穿坏，这是很难了解的。可是神行这样的神迹，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看见过很多神迹，他们每一天抬头就可以看到云柱火柱遮盖他们，引导他们，除了安息日以外，每一天早上都有玛纳从天上降下来，成为他们四十年之久的粮食。这些都是经常跟着的神迹。口渴的时候，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就出水。保罗解释说，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，神的儿子自己在那里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常有神迹其实随着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那四十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肿，鞋子没有穿坏，那是另外一个奇妙的神迹。我们比较喜欢看见那种瞬时的神迹，可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来查验出的神迹，有的时候更奇妙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忽然从天上掉下一件新衣服，这种神迹是奇妙的。你有一件衣服穿四十年没有破，也许更奇妙一点。今天的姊妹们大概觉得这种神迹很不好，四十年穿一样的衣服受不了，一个礼拜都穿一样的衣服就已经受不了。可是在这里摩西不只讲到这个，他讲到那四十年他们所经历的是神的作为。他说神管教你们好像管教儿子一样，这个管教意思不一定要指着拿起刑杖责打。圣经里面讲到的管教不只是指着做坏做了错事要打，不是那种管教，而是说他要炼净我们，要做工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磨造成 一个更美丽更像他的样式，那都是管教。那四十年神存心就是像管教儿子一样的管教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我们再读十一节，十一节到十六节，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恐怕你吃了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，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。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，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。后面一起读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摩西在这里三次用了一个词，叫做苦练你，苦练你。有一些英文圣经翻译作使你降杯，使你降杯，我想很好的翻译，那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。神说他在旷野四十年，让他们四十年都吃玛拉，让他们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，没有带他们立刻进入迦南美地 得享安息，是要苦练他们，是要使他们降杯。可是后面讲到一个重要的点，他说使你什么终究享福。那谦卑的道路那个结局就是这样，终究享福。神盼望我们认识这样的事，不要只求现在的好，现在的舒适，现在的享受。有一条路，现在也许是苦练，也许是降杯，却叫你终究享福。旷野四十年确实不容易，我想今天我们比那个时代的人更容易察觉那个不容易。我刚刚提到的四十年穿一样的衣服，还不止这样嘞，他们四十年吃一样的东西，你会不会受不了？他吃一样的东西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觉得受不了，他们第一天吃麻辣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，我猜他们很多人在那里跳舞。摩西前一天就告诉他们，明天早上神要给你们东西吃，他们前两天才跟神抱怨没有东西吃，快饿死了，要回埃及去。神说明天早上我要给你们东西吃，他们清晨起来一看，地上有食物，白白的，拿起来一吃，很好吃。他们觉得那么奇妙，不种也不收，从天上降下粮食来，太棒。他们看见那个东西从来没有看过，可是那么好吃，又是神应许神赐下来的天上的粮食，所以他们彼此相问说，这是什么？那意思不是要得到答案，而是惊叹的语气，后面不是问号，是惊叹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们的话用音译出来就是玛拉，后来称那个东西为玛拉，就是这是什么？他们那么奇妙，互相祷告，一见面两个人拥抱，喜乐跳舞，神从天上降粮食给我们吃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很多人很清早就起来，比平常早起一个小时，因为他们想今天还会不会有？还有，太奇妙，吃了一个礼拜还有。过了两个礼拜以后，他们就开始觉得说，每一天都吃麻辣，又不敢讲，神赐下来的，开始先跟他太太讲。后来再过两个礼拜，发现也有邻居在讲，既然大家都讲，就放胆，就开始讲，讲到后来就联合起来去跟摩西说，都是麻辣。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要葱有葱，要蒜有蒜，为什么都是麻辣？神没有说，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啦，应该叫那个米迦勒给你们一点变化，怎么可以都吃一样的东西？神没有这样讲，神责备他们。主还是赐给他们东西吃，可是主责备他们。诗篇讲到这件事说，神照他们所要的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过了许多年，神的儿子自己来到地上，他提到玛拉，他说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，那只不过是一个代表。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永生在他们里面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主没有在那里说，对了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很可怜，40年吃一样的食物，刚好相反，主用那个来比喻他自己。那今天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会不会因为今天是神的同在，明天是什么同在？曹牧师利伯把行为和共有，每一天都讲神的同在，难道你不能换点花样吗？主耶稣在那里借着这个，就是在教导我们这一件事情。那旷野40年，神让他们都吃玛纳。我不认为今天你要借着这个来苦待自己，每一天吃一样的东西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但是神带领他们的，不是神要他们这样做的啊。可是神有一个目的，叫他们降杯，叫他们降杯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走在这个世上旷野的路程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这不是我们安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在旷野行走的这个我们这条天路，神会一路赐下恩典，会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会安慰我们，顾念我们，给我们恩典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照顾我们，叫我们得到建立，得到医治。那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因此对他有更多的认识，对他有更多的感恩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在这条天路上，神不但赐下恩典，他也赐下试炼。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容易的环境，也有的时候是一个孤单的环境，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单调的环境。你懂不懂单调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经历过单调？有没有？每一个人今天在这个世上都有机会经历单调，从很小孩子有机会经历。我在宜兰开始服侍的时候，隔壁有一个3年级的小女生，两个小女生常常到我们那里去参加我们主日学，他们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。他有一天来，他们忽然发现一件事，他们来过很多次都没有发现。他说：“曹老师，他们叫曹老师，因为他们主日学的孩子，我也教过主日学。”说：“曹老师，你们家没有电视，不会无聊吗？”小学3年级，所以3年级就会知道无聊，他知道什么叫单调。可是今天不是每一个人，活在单调里面，因为这个世界提供很多乐子，很多有趣味的事，很多刺激新鲜的玩意儿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想办法使我们不要单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认出神的手，单调是神赐下来的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很单调，很孤单，你要认出，那不是人生在世的一种苦难，要求主挪去的，那是神带我们像带儿子一样，用他的恩典，用比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比安慰更大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，为着要苦练你，使你降杯，试验你。好叫我们认识我们心内如何，好叫我们终究享福，那就是神的旨意。就像在旷野他们吃玛纳一样，这是内在生活的一个方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过去一直讲内在生活都是正面的，我们应该安静享受神的同在，可以坐上神的车，腾驾于高空，过一个稳行在高处的生活。可其实你最先要做的就是降杯，因为内在生活的道路就是一个与神同在的道路，那是一个降杯的道路，那是耶稣基督走的道路。你在降杯的道路上容易遇见他，他常常走在那个道路上。内在生活是一种里面丰盛生命的生活，是一种结实生长丰满的一种生活。那要达到那个目标，一定要殷勤的耕耘，要付代价，而且要忍耐的收成。这个世界很容易有成就，这个世界很快就把东西做完全，对不对？神要建造他的城真是不容易，用了好久，搞了好久，到了亚伯拉罕才有一点应许， 才还在应许，可是早在那个之前很多很多年，在亚当第二代的时候，该隐就把一座城建好了，他们动作快多了。今天有时候教会先，我们赶不上外邦的世界，不要以为那是羞耻，应该以为那是荣耀。神的建造就是慢的，真实的建造是慢的，是需要忍耐的收成的。为了这个需要付代价。有的时候神允许人，也许你旁边的人，也许你最爱的人，给你一个深刻的伤痕。特别我们最爱的人给我们的伤痕特别深刻，对不对？仇敌会给我们伤痕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可是我们最爱的人给我们一个伤痕，那是最深刻。神有的时候这样做。大卫提过类似这样的经历，他的形容有一点过火，有一点，哎，有一点让人觉得很过分。他说人哈，像犁田，你们看过犁田吗？以前犁田不是像现在用机器了，牛在前面，后面拉着，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挖在地上这样犁过去。他说神让人用犁头在我的背上犁出壕沟来，而且是又深又长的壕沟。好恐怖啊！可是大卫其实他并没有夸张的形容，他形容的并不过火。神有的时候这样做，那比外面的这种犁出壕沟还要更不容易。可是那个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犁出深深的壕沟来做什么？何必吗？那个农夫的儿子说，爸爸，我们先让它往上长，你弄挖了这么深，种子埋那么深，它就不容易长出来，不是吗？要经过好久才长得出来。我挖浅一点，种浅一点，嘣，两天就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农夫一定要说，傻孩子，不能这样，根要扎得深，后来才长得好，才持久。太阳晒，有的时候遇见干旱的时候，它根扎得深，那个吸收养分的范围才广，它才能够长得好。每一个农夫都要认识这样的功课，每一个属灵的农夫也要。这个又深又长的犁沟，好叫我们神降下恩雨的时候，我们承受恩雨的容量增加，对吗？在这个之前，我们尝到一点味道，淋一点雨，身上湿湿的，就觉得好心魔，被圣灵充满。等到一个人有又深又长的犁沟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不讲话了。从很深的井里面，通常是不说话了，说话也听不见。有的时候神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伤痕，有的时候神是让我们从心里面感觉到不需要人家给我伤痕，我里面就有空处，感觉到里面是空虚的，感觉到我们里面的那种空泛。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过单调的生活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主说的嘛，他说他吃玛纳给你吃，为之要降卑你，苦练你，要试验你，要让你知道你内心如何。肯守神的诫命不肯，在众多恩典很多属灵同伴的时候，你守神的诫命。现在在这种单调的生活里面，每一天就只吃玛纳，神要试验你到底你要的是玛纳，要吃的东西，还是要神的旨意，还是要神自己。我想是奥古斯丁说的，我在这里列了一句话，他说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留下一个空处，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。你找吧，你在世上找各样的刺激，这个世界应许我们各样的刺激，目的是叫我们不要去找神。可是那个不能填满，而且一定要换新鲜的，越来越强烈。你看现在的越来越强烈，用最激烈的方法来寻求刺激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受不了。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精神上有问题的人？因为它越来越刺激，但是没有满足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总有一天会有更大的崩溃。可是感谢主，有一个盼望，耶稣基督的救恩要给我们真实的盼望。 他自己要来成为我们的满足。神借着这些就让他们认识有一位能够真实成为我们的满足，深深满足我们的，那个时候我们终究能够享福。有不少弟兄姊妹听过我的见证，我在当兵的时候神给我安排一个环境，是我原来没有想到，我原来就期待如果我有一天要侍奉主，神呼召我，他一定要训练我。我常常听人家做见证，主就把他安排去哪里哪里，就很苦的环境，在那里当兵，受这样的锻炼。我原来就期待这样。当我们在抽签的时候，大家都怕得要命，怕抽到东营啊，抽到这个金门啊，一听到金马奖，大家就哭了，大男生当然就哭了。可是我相信你愿意相信我的话，那个时候我心里面觉得说，大概神就让我去那个地方，所以非常平静读我的圣经。当我一抽签抽不到那个单位的时候，我不能说我有一点失望，大概没有了，因为我一向觉得神安排的就是最好的。可是至少有一点出乎意料就是了，因为我抽到的是全年最好的签。到了那边，每一天非常的空闲的时间，每一天我都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上班，早上8点上工，分一些人给我去搬搬弹药，我还帮他们搬了，我没有什么事嘛。然后大概工作1个小时，他们就摸鱼去了，那我就坐在那边读我的圣经，然后摸到该回去的时候10点而已，然后就回到我的房间，他们就解散，我就回到我的房间，就一直到中午吃饭，我都没有什么事。下午也是这样，那晚上也多半没有什么事。你想我多少空的时间？那么多的时间，我没有做别的事，我就是读经祷告与神同在，唯独耶稣多么好。可是就是那一年，主让我真实认识一件事，就是唯独耶稣是多么痛苦的事。你有没有经验过只有耶稣真的很痛苦？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可以唱诗歌说只有耶稣又荣光又丰满又什么，你大概没有尝过所以才这样唱。只有耶稣是很痛苦的事，可是那是我们外面痛苦，经历过那些，主也没有安排有什么让我可以去找到寄托的。我当然可以啦，卫兵的地方就有电视可以看，我可以坐在那里看，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去福利社啊，各样的地方可以去。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关着，我是军官，所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，就这样度过1年4个月，很单调。当时我觉得我的灵命是往下坡走，后来我明白不是的，主做的工作永远感激他，为了要终究享福。那种学的功课你有什么能够换？那是永恒的福气，弟兄姊妹，永恒的福气。所以今天你所遇见的环境没有关系的，弟兄姊妹，单调是神的安排，管教我们像人管教儿子一样，要叫我们终究享福，要降卑我们，叫我们谦卑下来承认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需要神。口头唱我要神很好，我们也应该继续这样唱，从小就应该这样唱。可是到有一天我们从生命的深处唱我需要神，甚至差不多不需要唱，心里面就是我需要神，那是多么有福的事。神就盼望我们这样，那是真实内在生活的道路。主非常盼望我们愿意这样自己降卑自己，从心里面明白我需要他。如果不能，主也有各样的方法为爱他的人预备，让我们降卑。他有时候安排一件事让我们承认，哎呀，就是这样。也有的时候把我们交在外人的手中，让我们在人面前降卑，那就是更进一步了。主总是有办法叫我们降卑。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过谦卑的味道，我也敢保证你从来没有尝过真实甘甜的味道。你没有尝过神同在的甘甜，没有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过降卑的味道，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你从来没有尝过，不是因为人家羞辱你一顿那种降卑，人家羞辱你一顿你不一定降卑了，越想越气，那个不叫降卑。就像有一个基督徒，有一个他的仇敌跟他一言不合一掌就打过去，他想到主耶稣的话忍着，哎，平常要传福音给这个朋友， 他想着主耶稣的话说，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，所以他就再给他打一次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走在路上越想越气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，回头把他揍了一顿。这是一个故事了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有点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别人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使你好像降杯，你不一定真的降杯。真正降杯是一个内心的事情，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说，是他说的没错，感觉到那种哎呀 我不行，或者我弄错了的这种感觉，会跟甘甜放在一起的。你没有尝过这种味道，我可以说你一定也没尝过真实神同在的甘甜的味道。因为主与谦卑的人同居的，他与心灵虚心痛悔的人同居，与他们同住，要安慰那些谦卑的灵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所以最好我们愿意自卑，不要等到神来降卑我们。谦卑是一种生命的表现，是一种里面的事情，弟兄姊妹。谦卑不是外面的一个样子。今天有一些人致力于外面表现是谦卑来，有的书会教你怎么样有这种做法，有的人学得非常的好。可是真实的谦卑是里面的事，外面怎么样子都没有用。就像穆安德利在那本书《谦卑》里面，我们先还有这本书的翻译本，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不止一本，可是因为他的书已经没有版权，谁都可以翻译。我们好几年前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翻译了那本《谦卑》那本书，非常宝贵的一本书，一百年来为许多有心的人提供了非常清楚的教导。我建议弟兄姊妹应该带着祷告的心去读它。它里面提到一句话，我把它放在它的简介里面，在书背的简介里面。他说：“谦卑不是一种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的东西，也不是神要赐下的东西。你不要跟神说，求你赐给我谦卑。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而且真正看见神是一切，所以就让路，让神来成为一切，那就是真实的谦卑。我不是说你不要为谦卑祷告，而是说真实的谦卑不是一个人站起来祷告说，主啊赐给我谦卑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弟兄很谦卑，这个姊妹很谦卑，向神求谦卑。我们就在最谦卑的一个动作里面可以有骄傲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刚刚有一个最谦卑的表现之后，一坐下来我们就觉得我何等的谦卑啊，对不对啊？罗秉承师母讲一句话很好，他说谦卑是一种降服的意志，不是一种感觉。你有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很谦卑，不是吗？那个不准确，那个感觉也许对你有帮助，可是那个不准确。谦卑是一种降服的意志，是一种决心，我要谦卑。主耶稣也这样说，他没有把谦卑当作一种恩典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轭是牛低下头让他的主人把它放在肩膀上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是愿意的。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你可以负你可以学的，这是你自己下的决心的。谦卑是一种决心，是一种降服的意志，让路让神来成为一切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真实的谦卑，他可以自己知道，通常他自己可以知道。我不是说一个人真实的谦卑他就应该到处去说我很谦卑我很谦卑，不是的，那样一定很奇怪，我想那个谦卑大概有点问题哈。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承认说我很谦卑，你不要那么快论断他，因为连主耶稣都这样说的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我记得我很多年前，我还没有侍奉主以前，我已经知道有一天我要做传道人，所以我很留意别的传道人做什么。我从信主以来就开始学习讲道，学习教会的事物，很自然的，没有人教我，就在教会里面看，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侍奉主。我听见传道人讲道里面 至少有一句话，刚开始的时候听起来有点刺耳。他们祷告或者讲到，他们会这样说：“他说，我用谦卑的心来做一件事或者说一句话。”我想说，谦卑怎么可以这样说的？人家说你谦卑嘛，好，你怎么可以说我现在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做什么？慢慢我知道，那是因为我的观念跟圣经里面讲到谦卑何等的不同。我想的是一种样子，一种让人家看见的样子。所以当然，谦卑的人绝对不会说自己谦卑的。可是慢慢我读圣经，发现我的观念是错误的。主耶稣那个最谦卑的人，因为谦卑是一种生命内在真实的表现，一种内在真实的光景。所以一个人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他不过是在讲他真实的光景。有一个谦卑样子的人，不一定是真实谦卑的人，都要经过考验。我认识有这样的人，我认识主二十几年，我遇见过有像这样的人，他们看起来真是谦卑，在聚会中起来讲话祷告很谦卑，在很多事上你碰见他们真的很谦卑很柔和。有的时候经过好几年，有一天遇见一件事，你才意识到这样的人里面何等的硬啊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太容易连自己都被一个外面谦卑的样子，被别人的称赞所蒙蔽，自欺。谦卑是一种内心的事情，是一种像雅各一样大腿握着筋被摸过，站起来以后他还是雅各，他还是有办法的雅各，可是他身上就有一个记号，永远提醒他你天然的生命是不可靠的。那是一个真实的谦卑，神要做像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真实的破碎。我不止一次听见有解释圣经的人讲到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的话，那里摩西，那里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大家都知道民数记是摩西写的，摩西怎么可能自己写这个话？所以有不少的圣经学者都解释说，那一定是后来约书亚加上去的。可是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的自述，你就比较容易接受，很可能是摩西自己写的。他只不过叙述他内心真实的光景，他的哥哥、他的姐姐起来攻击他的时候，他匍匐在神的面前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你不要以为摩西每一次都不做什么，他有时候起来责备百姓，不怕他们，严厉的责备，可是没有影响这个事实，他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事实上主耶稣也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谦卑大概是很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样子，这个世界对谦卑的解释是这样。可是你记得主耶稣那是最谦卑的人子，当他进到圣殿，看见神的殿充满了污秽，被那些不敬虔的人所占据，你可以想象耶稣当时在做什么。他眼光锐利的看着他们，他没有代表一种谦卑的样子说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要有爱心，慢慢来，让他们去吧。今天很多人对爱心跟谦卑的解释就是这样，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。我想他眼光锐利的看他们，他当然还没有赶出他们眼，那些人已经有点受不了他的眼光。然后他收到了一条绳子，就我想他慢慢的做，把圣经说他把那个绳子做成一条鞭子，然后开始把那些牛羊跟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去。你想主耶稣赶出圣殿怎么赶的？请你出去，慢慢的来，没关系啊，不要跌倒了。主才不是这样，圣经说他甚至把他们的桌子做什么？推翻。你只要看到这句话，你就无法想象他用多么柔和的样子做这件事。可是这位人子可以做完，立刻就脸不红气不喘，也没有得罪神的，很清楚的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。”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他在非常的安息里面做这些事。弟兄姊妹应该思想这样的事，不要用我们有限的观念来想神的话，应该用神的话来度量我们有限的观念。谦卑被世界上的人认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，觉得好像缺少男子汉气概，其实不是。真实谦卑的人必然拥有非常坚强的意志。事实上，一个人想要维持在谦卑里面，他势必要有坚强的意志，因为他必须继续的要求自己维持在那个降服的意志里面，不让自己掌权，我不让人的情面掌权，只要神的旨意成全。这个需要非常坚强的意志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时代最缺少这样的意志。今天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自称为先知或被认为是先知的人，他们把先知的介说都放在会说知识的言语、会医病、会说预言这些事情上面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先知最要紧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？就是颜面硬如坚石，选择神的旨意以后就不再选择别人。他们能够真实的站住，那是需要坚强的意志才有。就是大家都不接受不同意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能站在那里也倒不下去，因为神支持他们。所以今天被称为先知的拥有那么多的会众，那么多的称赞，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我想今天教会最大的试探之一也在这里，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飞黄腾达，我们就觉得教会好像一个弱势，没有能力做见证，所以就喊出这样口号。我有时候觉得喊这样口号的人有没有读圣经啊？喊的口号叫追求卓越，圣经哪有这样说？圣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圣经绝对没有任何一句话说要追求卓越的。卓越跟成功有的时候神赐给爱他的儿女，就是很敬虔爱他的儿女，最谦卑的神的儿女，神也有的时候赐给他们，但神从来没有当作他的旨意、他的道路要我们去追求，从来没有。今天教会不是缺少一种形象，让还没有信徒的人认识说教会也关怀公益的事，也做很多事，教会也很有力量。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要这样的形象，如果要这样的形象，他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。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，可能世界并不知道他的需要，可是这个在神看来，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就是从教会可以看见基督谦卑的样式，那种借着谦卑带来的真实的大能，而不是借着外在的成功带来的能力。这个能力只有真认识主的人才会认识，才会表现出来的。而这个世界就缺少这个，他不缺少别的，他就缺少这个。而这个能够带给这个世界这样的东西的，就是你我，只有我们能够，只有基督徒能够。我们应该明白，我们要带来这个柔和谦卑。这是福音真实的本质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借着这件事进入救赎的工作的，是不是？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那个自己卑微就是 humble himself， 降卑自己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你看那里保罗用的字跟我们今天讲的是相反，说存心顺服，存心是一个降服的意志，是一个决定。我们需要这样做。有人这样形容，那是一个居千古，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山谷，让我们下到那里。谦卑是要我们刻意进去的，就像主吩咐我们要效法他的谦卑。我们如果思想主耶稣自己怎么做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就明白什么叫谦卑， 道成肉身就是谦卑最伟大的一个例子。他离开他的荣耀，应该说离开他荣耀的宝座，他没有离开荣耀，他还活在荣耀里面，取了人的样子来到地上，是真实的谦卑。我说谦卑是一种内心真实的光景，可是如果你要操练谦卑，你就不要说只是心里，我心里有谦卑就好了，外面应该有谦卑的样子。你想想，一个人趾高气扬，然后说我心里有谦卑，谁相信他？也并不怎么彰显出耶稣的谦卑来。你有一个谦卑的样子，不是真，不一定真谦卑，可是你没有一个谦卑的样子，大概通常定规是不怎么谦卑的。当然你不要随便论定人，尼托生弟兄他走起路来都是挺凶的，他身材长得又好，就有一些弟兄们批评他说他不谦卑，你怎么可以用外面这样评论人？难道谦卑就应该驼背？可是至少有一些言语，特别在言语一些表现，真实谦卑的人也会表现出谦卑。圣经历史中至少有一个尼布甲尼撒王，他说高傲的话，神就责备他，警告他，他就谦卑下来，没有维持太久。有一天他又轰行起来，又开始进入他那种味道，然后就讲了一句，这么伟大的国度是我建立的，我用大能大力建立的。平常他讲这些话，他旁边的臣子就会阿们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一天他得到的回应是从天上来的，就被降卑，有七年之久被降卑，像野兽一样。他从那里学习功课，他是神做的。你如果碰到一个外邦的君王，外邦的老板，你很不高兴他，你不用自己对付他，交在主的手中，你像戴以理一样活出主的样式来，柔和谦卑。你看好了，如果神真的要对付他，神就有办法，像对付尼布甲尼撒王一样。那么一个当时他以为他是世界第一人的，都在神的手中，是不是？就像箴言讲，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，都在神的手中。所以让我们降卑，不要等到神使我们在人面前降卑。主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可是自卑的也必升为高。你不要怕你谦卑下来会吃亏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的妻子儿女老板同事面前谦卑下来，他就会觉得他对得寸进尺，有的时候确实是了。我想你已经知道我讲的谦卑下来不是指的那种很懦弱的谦卑下来，有的时候你需要起来。我想一个真实谦卑的人应该包括了他做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，而不是常常需要说啊我不会做了，好像让人家常常骂我就叫谦卑，当然不是这样。就像 C.S. 路易斯在他童话故事里面借着一位智慧的长者所说的话，他对一个因为被降卑而在那里好像颓丧的要命，觉得他现在世界什么都毁掉了，一个人常常觉得自己很不错，常常很自信满满的人，一旦有一天真的在别人面前被降卑的时候啊，就会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那匹马一样低着头，什么都没心来找我讲话，就是像这个样子，现在世界都毁掉了。那个智慧的长者对他说，孩子，他说你谦卑下来不会失去什么，唯一失去的是你的骄傲而已。如果你早一点认识这个，你早就进入安息了。我们也一样。我看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商人，人际关系还蛮不错的，很豪爽的一个人，事业也很成功。有一个修女常常来要他捐一些，为着孤儿，为着一些需要请他捐钱，因为他很有钱。他也不讨厌他，但是他对宗教没有多少兴趣，但是他每一次他就给他捐一些钱。后来一天他遇见一个困难， 为什么呢？他在生意场上跟一个生意场上来往的一个朋友，因为一件事情意见不合，他就讲了一句很粗鲁的话，因为这件事对方很生气，然后这会影响到整个生意，可能亏损好几十万美金，啊，就非常沮丧，茶不思饭不想。就是他最难过的时候，那个修女来了，这一次他连想跟他讲话都不要，就赶快给他一包钱，请他赶快走。可是修女呢就不走了，他问他说：“弟兄，怎么一回事啊？”他是很不愿意讲，遇到这种事我们都觉得很烦，对不对？可他是修女，又不能够跟他生气，一个年长的修女，只好稍微跟他讲一点。那修女平常好像都是有求于他的哈，可是那天他就安安静静的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弟兄，其实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去他面前谦卑下来，去跟他承认你错了，去跟他道歉，去跟他和好，你不会失去什么，你唯一失去的只是你的骄傲而已。”后面那句话他大概没有讲，意思是这样，他就走了。那个商人左思右想，觉得他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而且越想越觉得好像是对的，所以他就去做。那个朋友就跟他握手言好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困难就是这样，我们的问题就是不愿意谦卑下来。我们以为谦卑下来这个世界都会垮掉，世界不会垮掉的，世界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谦卑下来垮掉的，只有你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会垮掉，而那正是你需要的，那正是主允许你遇见这些事情，所以他所要做的工作，那是宇宙中最伟大、最恒久长存的工作，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所做的工作。当我们这样，主就把我们带进真实的安息。当我们下到那个居千谷里面，你会在那里遇见神，因为主常常在那里。我这里没有写一节经文，你把它写上去。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刚刚有姊妹祷告的时候提到那里面的话。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的那一位神，他名为圣者，可是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那是真实的内在生活，就是住在居千古里面的生活。你知道天路历程，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，本人约翰实在对基督的经历有非常深刻的体认跟思想。你不要看那些故事啊，我也会编，不是的啦，他讲的都是为什么能够到今天许多人喜欢。他写到那个基督徒刚进到了美宫，后来穿上全副武装，记得吗？全副军装，他看过那个以马内利山，在那里尝到一点乐园的滋味，然后他就离开美宫，带着全副军装出去，看起来前途一片美好，不是吗？天路历程记载，他离开那里不久，他就遇见一件事，在一个路上跌倒。他是用外面的来表示这个嘛？那个跌倒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居千谷。他在居千谷跌倒，你知道什么叫在居千谷跌倒？就是骄傲起来啦。然后接下去下一站呢，就碰见仇敌，碰见亚波伦，差一点在他手中丧命，记不记得？后来他在谦卑下来，才得到神的帮助，得到拯救。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这是诗篇37篇11节的话。诗篇37篇11节，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最后，我们来讲，我们再补充一些话来讲到我们怎么样以谦卑束腰。第一，真实谦卑的人会是诚实的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世上有很多看起来谦卑的人，可是最诡诈的人。谦卑是他们的手段，谦卑的样子是他们的手段，可真实谦卑的人是最诚实的人。他们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们的立场。一个诚实的人会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光中，这是一个决心， 谦卑是一个决心，诚实也是一个决心，我要把自己敞开在神的光中。可是这是真实得医治的开始。你听见人家批评你一句话，你很生气，至少你应该在独处的时候再想一想。如果你连独处的时候都很生气，你就很不容易受矫正。你独处的时候想一想，觉得虽然讲的不对，可似乎有一点道理，即使全无道理，你这样想一想对你也有益处。如果我们遮盖，我们就势必要用诡诈，而且一定越用越弯曲，一个谎话接一个谎话，为了遮盖前一个谎话。我们应该向神敞开有真实的诚实。很多人听过我讲芬尼的故事，上一个世纪神使用他来代行美国大奋兴那个大布道家 C.G. Finney Charles Finney， 他本来是一个律师，我看过他的照片，那眼睛像鹰的眼睛一样。当他在那个城镇里面，很多人对他没有好感，牧师交代会友不要跟他来往，因为他专门讲一些反对信仰的话。其实他是心里面在寻求，在挣扎。后来神一直做工，他没有办法要安息，他一定要寻到救恩。有一天他下决心，他把律师事务所关上门，到附近的树林里，我说他说对自己说，今天一定要寻到救恩我才要出来。就进去，进到一个蛮深的地方，他要跪下来要开始祷告，不然后面一个声响，树林有很多这种声响。他就回头看，他很怕人家知道他在祷告，在寻求救恩。他平常在房间里面都用布条把那个钥匙孔，现在钥匙没有，锁没有钥匙孔，以前的有哈，塞起来，怕人家偷看到他里面的读经祷告。看没有什么，他又回头祷告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，又回头。第三次的时候，忽然在他心里面，主对他说话，像你这样大罪人，还怕让人知道你在寻求救恩？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，他就说我不要管人家怎么样看，他就在森林里面大声的祷告，大声祷告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就觉得好像话没有了，整个人非常的安静。他就走回他的律师事务所，他发现连他这段时间一直觉得他是堕落的罪人的感觉都没有了。可是他以为他差不多一个念头，觉得说是不是我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使圣灵担忧，所以已经是这样。可是马上那个里面的平安使他连想这样都不能想。他回到他的房间，他想弹一下琴唱个诗歌，马上就流泪，没办法把琴放着，下午的工作就这样做完。等到他把他的同事送出去，把门一关上，他想那个晚上在家里面单独与神同在。很多年以后他跟人做见证，他把门关上一回身，他就觉得他站在上帝的儿子面前。那天晚上他不但得救，他被圣灵充满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神使用他带起美国很大的一个复兴。一个人应该像这样向神诚实，还有真正谦卑的人，不但是诚实，他会是常常喜乐的人。腓立比书有这样的话，我讲义里面都写，当一个人下到居千古中，他会遇见神，他与神同在，与最喜乐的神同在，他就会以神为乐。就像穆安德利讲的，谦卑的人不容易被激怒。有一位姊妹，也很多人听过我讲这个故事，我想到谦卑很容易想到他的故事。他预备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跟另外一个年长的姊妹很好，被别人称赞一个很属灵的姊妹住在一起。那个姊妹也爱他，照顾他。可是后来有一天，他听见那个姊妹在背后说他的坏话，啊，这个世界有的人在你面前好像都是说你好听的话，在背后说你，因为他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又是被人家所尊重、被人家所喜欢的一个年长的姊妹，所以大家都相信他的话。你跟他住在一起，他讲的话一定是对的， 一定是外面表现跟实际上生活不一样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解释，解释也没有用，他就很痛苦。这个年轻的姊妹一个人有心侍奉主，那么年轻就名誉扫地，非常的痛苦。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，忽然主让他看见一件事情，他就看见有两个兵丁都穿着都拿着盾牌，有一个兵丁非常的高大，一个兵丁很矮小，然后前面有仇敌射火箭过来，他就发现那个长得很高大的兵丁，哦，非常忙，锵锵锵，可是那个小小的兵丁就这样，不太需要动，因为他很小。那个姊妹很聪明，他就在那个意象里面跟主说：“主，你不用说话，我知道什么意思。我们太高大，所以就容易被激怒，容易受攻击，所以谦卑下来。以后有差不多五六十年之久，神使用这个姊妹在纽约建立了当时最伟大的一个五旬节的教会，一个伟大的事工，一直到今天那个教会还在。那个姊妹叫 Mary Brown。 谦卑的人会进入这真实的喜乐，而且他听见别人升高也会喜乐。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，贝教授的杰夫凯牧师，他来过台湾几次，现在已经在主那里。他年轻的时候在乌朗牧师那个信心家庭受训练，他们早上都有聚会，我也参加过那个聚会。有一段时间人家给他穆恩德烈谦卑这本书，他是一个年轻预备服事主的传道人，所以他就很认真为那个题目祷告。祷告了一个月，他差不多要绝望，他发现人怎么可能谦卑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在最谦卑的一个举动之后，马上有一个骄傲的念头进来，所以他就很绝望。那天他去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他坐在那里，有时候人绝望的时候就不会做那么多属灵的动作，坐在那边，他没有像别人一样闭上眼睛。聚会还没开始，有一个年长的姊妹走进来，安安静静坐下来，就坐在他的位置上。他心里就想说，啊，如果像那个姊妹那么谦卑就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一个弟兄进来，也是这样，他心里说，啊，如果我像那个弟兄那么谦卑就好了。这个时候吴老牧师早已经坐在那边，聚会还没开始，吴老牧师一直闭着眼睛，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些事。可是忽然吴老牧师就讲话，他说，如果你能够在别人身上看见谦卑，你就有希望了，给他很大的鼓励。就是这样，谦卑的人会看见别人身高，会喜乐。另外一个故事，一个真正谦卑的人，我先讲一点的话，他会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妻子顺服丈夫，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，顺服执政掌权的，在教会依从那些带领你的人，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。罗宾的师母有一个同工，我们刚刚在讲义里面提到翟师母 Mrs. John，她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一个女强人。后来她得救，她得救以后主使用她，给她很大的恩赐，很亮丽的恩赐，非常的才干，又有很大的恩赐，在聚会中很吸引人。可是她没有完全脱去世俗的样子，所以她有的时候过度的使用她的恩赐，不在主里面，不是立刻的，可是经过一段时间，后来主就使用罗秉成师母给她一个管教，在聚会中公开的讲，提到他说，主说停止他八年这种恩赐的服侍。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能够听这种话，要是换我们，不用像那个姊妹那么有恩赐，我们就说你不要我，我又不怕没人要，到别的地方去绝对有人要，谁都喜欢听我讲说预言翻方言讲道或者做什么。那姊妹没有，安安静静坐到他的位置上，八年之久，他要做一个平信徒坐在那里。八年满了以后，有一些好事之徒过去，他说：“八年到了，你现在又可以服侍了。”他不需要人家给他讲这种安慰鼓励的话。有的人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一受对付，马上就有人可怜他，哎呦，好可怜，被对付。这个姊妹不是这样，人家说他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。吴老牧师在纽约的教会，许多方面受这个姊妹的帮助影响。而我们的教会是从那里发源， 所以间接的跟这一件事有关系。这样的工作是必须有像这样真实谦卑的器皿来打根基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想要接这个棒往前去，我们必须继续过这样的生活，那就是真实内在生活的道路。还有一些我们在讲义里面写的，我就不多讲。我最后提到，谦卑不是凭着教导跟我们励志就可以成功的，我们一定要追求遇见神，像摩西常常面对面遇见神，他成为世上最谦和的人。我想谦卑是内在生活道路最精髓的地方，也是最被人忽略或者被人误解错谬的解释的一条道路。愿主鼓励我们，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世代，我们要接下前人的棒子往前走，我们仍然盼望我们所建立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。